各位家长，晚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啦。今天又是周三网络课堂的时间，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然后我们上次讲完了那个注意力了，然后大家把书翻到第29页，把我们的书翻到29页啊。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啊，我们今天开始讲模仿力。那为什么要有模仿力呢？首先我们说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康复训练的项目都是从正常或者说普通儿童的这种发展规律来做的啊，来去设置的这些项目。为什么要先从这个模仿力开始？是这样的，首先模仿呢，它是为了生存。大家想想我们看过的那个动物世界啊，里面比如说有那种小羚羊啊，那种群居的那种动物，大草原上或者森林里面啊，然后当有一只羚羊开始往相反的方向跑的时候，所有的那些羚羊都会跟着它一起跑。其实这就是一种模仿。为什么？因为其他的羚羊会认为，哎，先跑的这个羚羊看到了危险，看到了要吃他们的这个猛兽，所以他们会互相模仿着，哎，全都跑掉。那这样呢，就会提高他们的生存几率。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模仿的能力，动物界的模仿能力。当然，人比他们要有很多的高级的进化过来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说人类社会的这种模仿力，比如说就是名牌啊，比如说大家喜欢某些牌子，然后所有的人都去买这个牌子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社会化的模仿。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哎，很多女孩子从某某年开始就都喜欢穿黑色丝袜，这就是一种模仿。那模仿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会觉得，哎，别人穿我也穿啊，我跟人一样。那这样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被这个社会化去抛弃，避免被这个社会孤立。其实从这个总的来说，或者从源头来说，这也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对吧？不被集体抛弃，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所以这是我们讲为什么模仿能力这么重要，它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人类学习的、生存的一个最本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通常的小朋友呢，他们会经常缺乏模仿力，表现在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在前面做操，别的小朋友全都跟着做啊，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呆呆的站着一动不动，他不知道跟着老师去模仿。那我们说这是一个集体的这种模仿，那可能老师离孩子的距离会比较远一点，那他的这种威慑力或者说这种目标的这种关注力就比较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模仿。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去训练孩子的，因为他只有学会了这种模仿的能力，他才能学会社会的技能啊，社会的技能还有我们说生存的技能。这是我们说的模仿力的小小的介绍。那我们说模仿的功能都有什么，刚才其实稍微介绍了一点啊。第一个就是它是一种重要的学习的能力啊，学习的能力包括什么？比如说肢体的模仿，在我们的人类社会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模仿就是肢体模仿。比如说模仿别人做操，模仿别人跳舞，模仿别人做这些动作，包括我们的在社交生活当中很多这种手势语，说我摆摆手啊，就代表我说不要啊，包括我说点点头就代表我要，这些其实都是肢体上的模仿啊。然后还有包括操作上的模仿，比如说我们人类非常经常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写字，写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典型的模仿的这个项目，别人怎么写，那个笔画怎么写，你也怎么写，这就是一种模仿。那还有包括我们小朋友的玩玩具，很多孩子包括 PP 测评里面，或者是在很多的这种给这个星星的孩子去做测评的时候，很重要的看的一点就是孩子会不会玩玩具。之前看过一个小朋友，他玩那个就是打地鼠的游戏嘛，他会直接去抠那个地鼠，他会把它抠下来，而不是用那个小锤子一下一下的把它打进去然后弹出来。他不是以这种正确的游戏方式，正确的玩具的方式去玩，而是以他的那种很奇特的方式。我们其实不要理解为他是不是很有个性很奇怪，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缺少这种模仿的能力，他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玩的。假如说其他的小朋友可能玩过，他不知道模仿，所以他就不会玩这种玩具。所以会不会玩玩具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模仿能力啊。这是我们说的模仿能力的第一点。还有包括模仿除了肢体上的操作上的， 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我们说孩子怎么不说话呢？很多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在孩子口语在这个口腔构音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包括孩子的这个动机没有什么问题，年龄不要太大，这个基础上，一般只要训练几个月，他有了模仿能力，语言都会跟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儿童学习模仿学习语言，基本上全都是来自于模仿父母、模仿周边、模仿其他人的这个语言啊，语言就是通过模仿的。所以当那个家长会问，哎，孩子怎么没有语言的时候，你先看看他是不是有模仿的能力，比如说他能不能模仿你动作，能不能模仿你做一些事情。如果他有了这些能力，那我们说语言会很快出来的，因为语言就是一种模仿嘛，这是我们说的模仿的功能第一点。那我们翻页看一下模仿的功能第二点，模仿是发展同理心的基础。我们说同理心是自闭症儿童特别缺失的一种能力。什么叫同理心啊？就是大家经常讲的一个概念，同理心就是那种感同身受的能力。什么叫感同身受的能力？就是比如说妈妈摔了一跤，哎，腿磕破了，流血了，那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切身的体会到妈妈是疼的，她是很难受的啊？很多孩子会那个表现出来很奇怪的这个反应啊，妈妈一摔跤，哎呦一声，那可能孩子反而是笑的，哎，他觉得这很好玩儿，摔倒了并且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他觉得很好玩儿，他反而是笑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很没有同理心的这种表现。那想要有同理心需要什么？需要孩子即便自己没有摔跤，当时自己是没有摔跤的，他看见妈妈摔跤了，他要能够感同身受，就好像自己也摔了一跤一样疼，他得有这个能力才能说他体会到了妈妈的这种感情，他有了这种同理心啊。这是我们说同理心啊。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模仿能力的第三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个怎么理解呢？首先我们说现在当然我们觉得 iPhone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流行了，但是我们说 iPhone 手机其实就是我们说国外的一种文化，通过这种器具的形式，具体的器具的形式来去影响我们自己的本国的文化，这样一种见证。什么意思呢？其实别人啊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其实通常很难很难的，非常难。每个人有自己的经验，每个人有自己的经历，他的这种思想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怎么改变呢？具体的东西，比如说通过一些名牌牌子衣服啊，通过 iPhone 手机，通过电影等等，他会用这样的手段去影响你。那我们的孩子在教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今天哎能够通过语言说他改变他的思想，改变他不自闭，不是的，而是通过一件一件具体的操作，要有实际性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说 ABA 的一个比较可操作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说像其他的理论那样啊，有一些理论他可能说讲很多很美好的概念，那可能要教育孩子怎么怎么样，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发现那些是很难操作的。但如果在实际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操作这些项目，那么我们是很难去改变孩子们的大脑的，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去做啊。这是我们说的模仿的三大功能。另外我们想说在近年我们说在这个儿童的这个模仿能力的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又有很多其他的像手机啊，像这种电脑呀，这种电子设备，其实它也是一种能够帮助孩子提高模仿能力的一种媒介。但是后面我们会讲到啊，在那个物体操作那块我们会讲到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要控制啊，要控制。好，我们看看具体的啊，模仿的训练目标，模仿的训练目标。哦，刚才我看到有一个QQ 的家长，一个 QQ 在提问，我们说一下啊。就是说家长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和孩子在一起玩？首先我们要基于一个什么，我会他也会。你去观察那些普通的孩子，两个小孩在一起玩的时候通常基于什么，比如说他看过喜羊羊，我也看过喜羊羊，然后他们会一起去讨论喜羊羊的东西啊，这其实就是同辈当中的一些文化。那这些文化怎么样就能影响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交流、社交、沟通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东西，怎么来的？模仿来的。他看我也看， 我们俩看了相同的动画片，那我们俩才能聊到一起。所以模仿能力是你学习包括未来社交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啊。好，现在我们这个理论部分大概跟那个大家介绍了一下。另外如果家长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镜像神经元啊。镜像神经元这是我们说近年来科学发展的一个小小的标志。我们说所有孩子的这些能力的缺失都跟大脑有关，那镜像神经元就是比较微观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脑细胞，就像它的功能就像镜子一样，说白了镜像神经元掌管你的模仿能力。但很多研究就证明我们的孩子的镜像神经元是有缺损的，有缺损不代表零，不代表没有，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通过康复训练，他的这个模仿能力都会有所提高，甚至有很高的程度的提高啊。这是我们说如果家长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了解镜像神经元这种东西啊。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实操模仿的训练目标。首先我们说当我们上节课讲完这个呼鸣注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讲模仿了。为什么？因为模仿是最基础最基础最基础的。首先目标之一，先从被动的模仿到主动的模仿。那什么意思呢？最开始孩子在没有办法模仿你，没有办法听从你的时候，你其实是要辅助的。你对他的辅助其实就相当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强制啊，他不是主动的，他是被动的，他被动的模仿你，是你辅助他，要求他模仿你的，最初是这样子。但是随着这个训练的深入，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会变成一种主动的模仿能力啊，他会主动的跟随你，看着你，你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啊。之前那个小朋友杜杜，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对人的注视并不是特别好，他4岁半啊，对我的模仿也就一般般，他会模仿我的一些动作，但是更高级的模仿他做不了。但是后来呢，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康复训练，就在近期，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好的能力，就是我们俩玩的那个橡皮泥啊，他说要捏一个那个小房子，捏一个小恐龙小房子啊，这样的小东西，那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捏完的，它要分好多好多好多的步骤。然后我也没有分步告诉他，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怎么样，我就做我的，然后偶尔我去看看他的进度，我发现他的那个眼睛会一直盯着我看啊，盯着我的那个手去看看我，哎，捏到什么程度，他也像模像样的做跟我一样的。好，这就是一种模仿能力从被动到主动这样的一个标志，就你不再需要说，哎，看着我啊，跟我学这样做，不需要说这些东西，他会主动的去模仿你。那这是我们的模仿力训练的目标之一。那目标之二就是服从能力啊。我们说为什么很多家长在后面的认知训练包括社交训练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障碍，说训不下去了，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听我的，他根本就不听，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前期的这种服从能力比较差。那其实服从能力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能力，对不对？因为通常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领导就有一位，发指令的就有一位，其他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服从的啊，这是很重要的社会能力。如果孩子对老师或者对家长这种服从能力比较差的话，那么在教一些他能力还达不到的时候，要推他往前走的时候，这样的项目就会难度特别大，因为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就会反抗意识会很强啊。所以如果前期的这种模仿当中的这个模仿当中的服从能力没有训练出来，后面的项目难一点的项目就很难做。然后还有一点训练的目标啊，我们说如果家长往后看过啊，我们会说在这个模仿项目当中，我们用什么去教他模仿？是一开始是就教他模仿语言吗？不是，是教什么？是教大动作模仿，然后是精细动作模仿，然后是物体操作模仿，然后最最最最最最最后才是语言模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说动作首先是人小朋友啊从头开始发展第一项的能力，我们先要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才能去操作物体，才能说话，才能学习，才能抽象思维。那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前面第一个模仿的项目就是大动作，大肢体的动作。我们通常会看很多那个运动员转行，很多世界冠军啊，你像李宁啊或者谁啊，这种世界冠军去转行，体育的世界冠军去转行，他会相对更容易一些。 当然我们说有圈子内部的一些规则，但是还有一点，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到很精确很精确的那样的人，他们的意志力是相对比我们普通人要强一些的啊，所以他们也会相对的成功一些。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当你可以真正的控制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其实也就间接的控制了你的思想。如果有家长有兴趣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瑜伽的那个书啊，练瑜伽的那个书，它本身呢，它的思想其实就是通过你对你身体的控制，达到一种我们能够净化我们的思想。其实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也是一样，最开始你看他乱跑乱动，然后那个非常的狂躁的时候，其实那是因为他控制不住他的身体，他来回的跑，有的时候都不是他愿意的，控制不了。不是他故意的，不是故意要顶撞你，不是故意要乱跑，他是真的控制不住他自己的身体。那控制身体要靠什么呀？要靠我们的大脑神经，对不对？当你给他把身体控制好了的时候，间接的你也就改变了他的大脑结构。这是我们说的训练当中的第三个目标啊，就是学会身体的这种控制啊，身体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你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不管是这个康复师去给孩子做训练，还是说我们家长去给孩子做训练，我们说模仿的这个项目都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一去一来一去一来，就像打乒乓球一样。那这种一去一来，哎，这样的类似对话的形式，就是我们儿童最缺乏的社交能力之一，就是轮流啊，轮流的能力。因为我们孩子经常就是他自己玩，哎，没问题，只要一跟他对话，只要有社交，多了一个人了，两个人三个人，这样有多人关系的时候，他就变得哎呀应付不了。那么我们说在模仿项目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我说一个动作，我做一个动作，他也做一个动作，我做一个动作，他也做一个动作。你别看最开始只是模仿啊这个动作，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说社交当中轮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模式、基本模型，所以一定要建立好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东西啊，不然后面会很麻烦。好，这是我们说模仿的训练目标啊，大概有这么四个。另外啊，就是说后面的那些那个项目会相对难一些，那么前面这些项目相对简单一些。在建立师生关系的时候，包括亲子关系啊，它其实也是一种由易到难的。你如果你和一个陌生人啊在一起，他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很难很难很难很难的目标，那你肯定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好感。那如果他开始给你的这个目标，哎，比较容易达到，而且达到了之后呢还有好处，那是不是更容易和他产生这种啊友好的这种关系呢？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模仿的训练目标之一啊，就是良好师生、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一块。好，那我们说这个模仿的这个前期的一些东西就讲完了。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模仿的第一个项目，大动作模仿。那大动作模仿是什么意思呀？其实说白了就是模仿我的肢体动作。那大动作其实是相对于精细动作来说的，大动作包括我们身体主干四肢啊，包括头部、颈部，然后双臂，还有双腿啊、脚，这样的一个肢体范围，这是我们要做的大动作训练。那后面要讲的那个精细动作呢，其实就是手指，主要就是以手部啊、手部为训练目标的。那为什么要先做粗大动作的模仿呀？为什么呀？一个就是我们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普通儿童从零岁刚出生的时候，他最先发展的是什么？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心理能力呢，没有什么心智能力啊，不会抽象思维，也不会给你做数学题，甚至不会说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心理活动了吗？是的啊，你去看那个儿童心理学家，去查小朋友啊，零至三岁小朋友他的这个心理发育的一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其实就是查他的大动作发展。所以我们说身体和心灵它其实是一致的啊。说很多的那个目标，比如说二抬三翻六坐八爬十站，这是一些我们民间甚至说是在医学界大家都非常认同的。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在这个相对的时间内达到相对的这种能力， 我们就说它不但是肢体上发展落后，而且是一种心智上的落后啊，是思维上的落后，心智上的落后。所以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啊，我们的孩子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按照这个大概的二抬三翻六坐八爬十站这样的一个时间发展规律去走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孩子首先肢体的发育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迟缓。另外它隐含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当中，他的支配的这个肢体的这种神经没有太发育好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模仿能力，大动作模仿能力。好，我们开始讲项目啊。第一个拍手，太简单了是吗？我们看看这个项目表啊，我们项目表里面列了一些项目啊，是一些常见的项目。第一个开始，比如说拍手，那拍手这个模仿怎么去做？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项目的操作方法。第一步，当然还是像前面一样，我们假设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然后会有一个桌子，有一个椅子，有你，还有孩子啊，你们两个面对面坐好啊，面对面坐好，大概有30到50厘米的这样的距离吧，你们之间有30到50厘米这样的距离，就是你的手刚好能够抓住他的手啊，抓住他的身体这样的一个长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对孩子进行辅助，所以你的手要够近啊，不要太远，太远的话你抓不住他。然后另外就是强化物放在椅子旁边啊，放在椅子后面，因为有的时候强化物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他会看见会抓，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课堂。另外就是说啊，初期的训练会稍微严格一些，因为你是在给他建立规矩嘛啊，所以我们说慢慢的等他这个能力相对提高之后，我们要从严到宽，从这种结构化到灵活化，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我们的家长是新手嘛，所以我们就不着急，按部就班啊，慢慢的你有这个形式之后，你再给他自由化，你再给他灵活化。当你心里还没底的时候，你先按部就班。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一直就打比方说，这个训练就像是练武功，没有说一个人，就算你有再好的这个是一个再好的武术胚子，也不可能最开始人家就教你那种高深的飞檐走壁这样的一个功能，没有，他最开始都是从最基础的扎马步开始啊，等你慢慢的练得高深了，你才能随手抓个叶子就能当兵器，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就让你自由，你就找不到北了。这是我们说的前期的一个准备啊，然后要试探一下孩子啊，试探我们之前讲过了啊，基本上就是啊，你不要给他强化物，看他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程序和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指令、行为、辅助记录等等这个顺序是一致的，只是不给他强化物啊。我们看看没有强化的、没有动机的这个前提下，他到底能跟你做到什么程度。试探完了之后，你发现孩子可能需要完全辅助，他可能一点都不跟你一起做，那么我们需要完全的身体辅助。完全的身体辅助怎么做？说我发一个指令，我说这样做，这是我的语言指令，然后我还配合着我的身体动作，好，我拍手，我拍一下手，这是我的身体指令。哎，这个时候我的指令完成了。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你发指令的时候，在你说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同时做动作，一定要先说这样做，然后你再做拍手的这个示范动作。为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的孩子的这种感觉啊，感知觉啊，视觉听觉这种统合的能力会相对差一些，你又说话你又做动作，他这个眼睛啊跟这个手啊跟这个耳朵就配合不过来了，就乱了啊，就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先说，哎，说完了这样做，你再拍手啊，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不要同时做啊。这是我们说指令，然后我们说指令之后孩子要有他的行为，他的行为是什么？他行为就是跟你一样呗，就是这样做呗，就是拍手呗啊，就是拍手，他要跟你做一样的动作。比如说孩子不拍手怎么办啊？当然我们说这时候已经那个试探完了，你已经知道他不做了啊，你已经知道他的程度了，假如就是全部辅助，那当你发完指令做完动作之后，要立刻拿着他的双手拍一下，要立刻，而不是等待半天。因为等待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在试探当中试过了啊，如果你再等时间过长的话，就会让他觉得我这个指令跟他这个动作连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链接就建立不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当你做完示范之后，立刻拿他的手拍一下，这是我们对他的这个辅助啊。最开始你的辅助力度当然是很大的，全部辅助啊。慢慢的等他能力增强，你要在给他拍手的时候，慢慢的撤销你的力度，让你的这个用劲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慢慢的让孩子去啊，真正的去完成他的动作。好，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拍手的辅助。那辅助他完成拍手了之后怎么办？就是社会强化。什么叫社会强化？比如说，哎，宝贝，你真棒啊，你会拍手了等等。这个地儿要强调一点啊，大家可以画一下，一定要说一下你刚才动作的名字。比如说你开始训练的是拍手，你要跟孩子说，哦，你会拍手了，真棒啊，一定要说这句话，一定要说这个词儿，说拍手这个词儿。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逐渐的在给孩子做语言和动作的配对了。就是把他的动作命名啊，就是把他的动作命名，在之后的指令里，甚至后来的一些啊认知或者动作学习等等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配对，就是用语言描述他的动作啊，这种简单的啊，从简单的开始。社会强化之后就是物质强化，当你给他做完了这个拍手动作，哎，你表扬他之后，立刻去给他一个他喜欢的。当然我们说强化物一定要之前备好了啊，别吵半天，找半天这个时间就耽误过去了，你就不知道在强化他的什么行为了。好，最后是记录。最开始我们用初级记录表就可以，比如说他是完全辅助，你记个复 P， 半辅助你记个复 PP， 完全的独立完成那就记个正号等等。那什么叫通过呢？连续三天啊，每天这十个回合当中有80%以上完成，我们就说他这个项目通过了。其实不用这么刻板了，其实他会不会能不能跟你模仿，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只要他这个动作跟你模仿了，会了，没问题了，试几次都没问题了，那么你就换项目啊，你就换项目。好，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动作模仿的步骤。大家如果是在孩子在旁边，或者你有一个夫妻两个在旁边，大家可以先稍微试探一下啊，稍微试一下，把我刚才的这个步骤试一下，很简单的，大概有一分钟都用不了，30秒大概就能完成啊，很快，非常快。那当你做完这一个回合之后，我们说刚才我讲的这一大堆就是一个回合，你要这样的重复10次啊，重复10次。为什么是10次啊？中国人就喜欢整数呗，9次行不行？也行啊，11次呢也行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就可以了。只是我们这个表格按照常规就记10个，你就做10次连续的就可以了。那有些家长说，我能不能做一个拍手，做一个跺脚呀？一会儿做拍手，一会儿做跺脚，行不行？我们说，对于一些把模仿当记忆的孩子，我们确实要随时变换。什么叫把记忆模仿当记忆啊？就是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啊，他第一次你拍手了，他也拍手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觉得他已经会了，他根本就不再看你，不再关注你，是凭着他的那个记忆去拍手的。那这个时候他做的这个拍手还叫模仿吗？那就不叫模仿了，他只不过就把他的记忆拎出来，根本没有在关注你，根本没有在模仿你。所以我们训练呢就已经不再是他的模仿力了，就不知道是什么能力了。所以当孩子出现这种你能感觉得到他已经不再模仿你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就赶紧换啊，赶紧换，换成其他的动作，让他觉得你每次的动作都不一样，他要时刻关注你。所以对于这样的小朋友，你要用这样的方法灵活去变换。但是呢，对于我们能力比较弱啊，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项目10次，这样才能巩固他的大脑链接。因为我们说很多小朋友他的这个能力建立，链接的建立，大脑的这种链接会比较慢一些。你可能今天练了很多很多遍才稍微会一点，如果你明天不练，你后天又忘了。所以一定要一个连续的高强度的训练啊，他才能记得住。这也是我们说 DTT 的回合式训练教学法的一个特点，就是哎，我练一个很小的项目，我连续练练练练练练，然后等到他会了我再换。就这就像是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啊，不知道有没有学过舞蹈，或者学过这个钢琴，学过乐器这样的家长朋友啊，如果你学过的话，你想一想， 你是连续，比如说我今天练就是要练练一个小时，你是连续练一个小时效果更好呢，你还是练五分钟歇五分钟，练五分钟歇五分钟，这样练效果好呢？同样你最后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就练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哪种好？当然是连续一起练，这样的效果比较好。孩子包括我们普通人，他都需要一个启动的时间，可能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它是一个启动，慢慢在准备呢，可能到三个五个的时候他才慢慢进入状态啊，他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你要去根据他的能力适当的去调整啊。这是我们说做的这个次数。另外我们要讲一个就是模仿能力的泛化，不可能孩子的能力比较强，在这个教室里面已经做好了，做对了，完全没问题了啊，能够模仿你拍手，但是你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种单纯的环境，没有干扰的环境，你去客厅，你去楼下，你去公园里边，你试试他能不能够模仿你的动作。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也能模仿你的动作，才叫做他的能力泛化了。如果他只是在这个屋里很安静，周围没有干扰，这样的环境下能够模仿你，那这个时候他练的只是说很窄的一个技能，一定要在外面把这个能力给他去泛化啊，给他去泛化，这样我们才说孩子的这个技能已经上升到能力，而不单单的就是拍手这么简单啊。这是我们说的模仿能力的泛化。另外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哭闹时候怎么办。说孩子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啊，尽量是以一种快乐的欢乐的让他感兴趣的方式去介入这个训练，但是无论如何都会碰到说孩子哎闹啊哭啊啊反抗呀，最初的训练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啊，两个词儿，第一安全，要在保证他的安全的基础上，不要让他磕了撞了啊，摔了，不要有这样的情况，你要保护他的安全。第二，你要坚持，无论他当初怎么闹，无论他当初怎么样的反抗不愿意，只要我们去坚持，经过一两个星期，一般孩子们都会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啊，比较好的这种状态。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模仿能力的泛化以及哭闹时候的处理。其实我们上节课还是上上节课已经大概讲过那个哭闹时候的处理了啊，那个时候讲的比较细致，如果大家还想听的话可以去看。然后另外我们那个网站上啊，向日葵伙伴的网站上也会有那个案例分析，会有很多跟这个问题行为相关的哭闹怎么处理的这种案例分析，那里面写的会很详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接着去讲，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孩子会拍手呀，平常你不让他拍的时候经常拍，拍的可欢实了，但是等到你真让他模仿你拍，让他也拍的时候，他反而不模仿了，他反而不拍了。那我们说孩子到底会不会拍手呢？首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很会唱歌，唱的可好了，没人在的时候唱的特别特别好听，但是呢你不管场合啊，想唱就唱，可能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你就唱了，可能在地铁里面你就高声唱了，那可能在别人的课堂里面你也高声的唱了。所以我们说你会不会唱歌，会有这个技能，但是你唱歌的这个模式，这个环境时机对不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孩子特有的这种能力的缺失，可能能力都有啊，会不会拍手会，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拍手。那这也是我们模仿力当中主要训练的一个能力之一啊，就是这种轮流，他要知道哎，这是一个有模式化的，别人让我拍手我才拍手，他有这样的交流的能力啊，训练的就是他这个能力。所以即便是他在外面拍手拍得多好，如果他没有在你要求的情况下去拍手，我们说他还是没有模仿的能力，他的社会参照能力就比较弱。所以这也是解释家长的一些疑问啊，说哎，这大动作模仿这些项目我们家孩子都会呀，平常的拍手跺脚什么的都做得可好了。但是会归会，模仿是另外一码事儿啊，他要能够跟随着你，要有这样的服从能力啊。这是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会啊能力和场合的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我们说啊，很多家长会问，哎呀，我这个大动作模仿你看你就写了这么几个项目，是不是太少了呀，我们家孩子都会啦，那怎么办啊？我们说大动作，我们人类的这个动作是无穷无尽的， 非常非常多的。当你不知道训练什么的时候，你去看看幼儿园小朋友，哎，看看他们做操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都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小朋友之前在幼儿园里特别奇怪，别的小朋友跳舞的时候都会叉腰啊，他又叉的可好了，我们这小朋友哎看着挺机灵的呀，这个运动挺不错的呀，但是就是不会叉腰啊，就是不会叉腰。所以这是我们要训练的项目之一，就是当你啊，当孩子你发现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在这种动作上有差距的时候，你拿来训练。这是我们说的动作的扩展啊，就大动作的扩展，无限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另外我们说，有家长问说，当我们这个孩子有了基本的动作的模仿能力，那我还要不要再退回来天天要练模仿能力呢？首先说啊，模仿能力它是一种长期的能力，我们里面的能力即便它都通过了，就模仿项目都会了，那我们还是要时不时的拿出一个项目两个项目试试，回忆一下，复习一下。因为很多时候他会忘掉啊，时间长了不练他会忘掉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复习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项目的扩展啊，那我们这个大动作就结束了，大动作这边就结束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精细动作的模仿啊，大动作这边家长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去问一下跟大动作相关的问题。有些家长问说，我的孩子已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是先做康复一年半载，还是现在就上幼儿园，晚上和周六日做康复训练呢？那我们说，这位家长可以先看一看我们之前讲座一啊，讲座一里面我们会提到，孩子上幼儿园的年龄不是年龄问题，是能力问题。他可能确实上幼儿园的年龄可能三岁四岁，哎，确实是上幼儿园的年龄，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跟得上小朋友。如果他跟不上的话，还是建议你先做这个啊训练啊。我们刚才啊，这个老师啊，这个家长又提到说，音乐课上老师在前面做动作，孩子看得很认真，但是不同步模仿，提醒可以做，但是做一下就不做了。首先我们说，这就是孩子缺乏模仿力的一种表现。那这个时候如果家长能够陪读的话，你就在旁边啊，跟他把他胳膊腿儿老师怎么做你就扶住他怎么做就可以了，同时跟着老师模仿。但是我们说这个音乐课这种集体的模仿对孩子来说难一点，所以我们一般从一对一的这种模仿开始。当你这个一对一的模仿可以了，你再扩展人，比如说一对二、一对三、一对五，哎，这样的模仿能力。然后另外就是距离上，比如说最开始是很近的30到50厘米这个距离去模仿啊，慢慢的你要把这个距离给它拉长，比如说你跟他面对面离1米远，你去做动作让他去模仿，增加这个距离。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把这个大动作模仿的这个步骤加快，多步模仿。我们确实碰到有一些小朋友啊，他是这样的，他能力比较强，可能4岁5岁啊，年龄也比较大，能力也比较强，刚开始训练的话可能他这些动作都会，当他会的时候他就没有兴趣再去做了，那么你就要增加难度。比如说你把一个动作的模仿变成2个、3个、4个的模仿，怎么做啊？我们后面有一个介绍啊，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项目，比如说先拍手再跺脚，当他看你的时候你拍手然后跺脚，快速的拍手跺脚，让他去模仿你的这个动作，连续动作。这个呢就要求他的注意力会更大啊，注意力的时间会更长，模仿能力会更强。这就是对于能力不一样的小朋友要进行不一样的这种项设计啊。那我们说这个家长说一对一模仿可以，那我们说你要看音乐课是几个人儿，如果音乐课是1对10、1对20，对于孩子来说就跨步了，跳级了，建议你从1对2、1对3开始慢慢的增加人数。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家长就在后面去辅助啊，去辅助孩子去做就可以了，慢慢做就会好。摇的动作的教授啊，对，这个浩辰的爸爸提的非常，这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在这个训练大动作模仿当中呢，其实这个问题还不算特别的严重，在那个精细的时候其实会更严重，就是相似的动作不要放在一起教。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又拍手又拍腿这个动作， 你放在一起教，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混淆，因为拍手跟拍腿可能这个动作比较像啊。再有就是点头和摇头，类似这样的动作都是脑袋动的，有的是上下点头，有的是左右摇头，动作很相似。那我们说孩子的这个神经发展可能会比较缓慢一些。如果你一下子说这个动作做十个点头，然后下一个模仿做十个摇头，那可能孩子就会把这两个动作混淆啊，混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模仿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先做一个，先让他点头，哎，完全3天80%以上通过了之后，你再去教摇头。这个就是动作之间容易混淆，你要啊去分开来去做。然后那个，对，这是我们经常偶尔会出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多，但是家长可以去注意一下啊。这是我们说相似的动作不要放在一起教。好，大动作模仿我们先讲到这儿，然后我把这个精细动作这块也讲完，到时候大家再去提问好不好。精细动作因为很少了，基本的操作的项目啊，操作的那个步骤是跟我们大动作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我得写操作方法就略掉了啊。如果想看精细动作的话，大家就往前翻。那我们说精细动作呢，是一个可以判断孩子未来学业成绩的一种能力的表示啊。很多孩子，绝大多数吧，反正我们见过的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精细的发展会比较缓慢一些啊，手指的能力比较弱啊，手指能力比较弱，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他操作物体特别不灵敏，写字儿写的这个笔老是运用不好啊，类似的，还有包括手眼协调，或者他这个手部动作他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一些精细动作差的一个表现。那精细动作它也是有它本身的普通儿童发展的这个顺序，包括三玩手、五抓物、七换物、九捏物等等啊。三岁的小朋友就能拿笔瞎画了，涂鸦能乱画了，2岁能够折纸，3岁能够搭桥，就是那个积木啊，搭桥。这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精细动作发展的三规律。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这个精细动作稍微弱一点，手没劲儿啊，我们说手没劲儿，拧个笔帽都拧不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就要给训练精细动作了。精细动作的项目都有什么？比如说握拳张开，这个其实是儿童几个月的时候就要掌握的一种基本能力，他要先控制他的手，拳张开。有的孩子很多就是能握拳不会张开啊，很多是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练习他击掌，两手一拍，跟老师或者跟那个家长去拍啊，这样是一个那个比较好的练习啊抓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另外一个项目就是伸食指，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其实之前给那个我们内部家长培训的时候看过一个资料片啊，国外的一个资料片，那里面会讲到说人类的这种共同注意能力。什么叫不是？哎，比如说我看这本书特好，我想跟你分享，哎，咱们俩一起去看这本书，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共同注意的能力。这个时候经常也会用到你的手指，就是你的食指，哎，你会一边点着你们俩共同感兴趣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在一边去看着那个人，就是你看的那个人，你想分那个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食指的动作啊，是一个这个注意的一个能力。另外通过食指的指认是学习的重要能力。你怎么样教孩子这个东西是铅笔，你肯定是要指着这个铅笔说铅笔啊，所以食指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如果孩子在指东西的时候不是指，是大把的这种抓或者是拍或者是手指用其他的手指，比如说用你的中指用你的大指去指的时候都是不正确的啊。正确的一定要训练孩子指认的时候，指东西的时候用食指，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与动物之间学习能力的差别。所以我们说在精细动作里面我们可以写了要有伸食指的这个动作。另外就是伸大拇指，说在这个很多定伤残等级的时候啊，要看你的主要功能，手指的主要功能。比如说哎，这个人小拇指折了没有了，那我们说小拇指没有了对你整个人的这个手指的功能、手部的功能、生活的能力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如果你的手指五个手指当中少了一个食指或者少了一个大拇指，那么就要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了。所以由此看出大拇指和食指 它这两个功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非常强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训练孩子这两个能力，就你包括以后握笔呀、拿剪刀呀之类这种物体操作的能力，其实主要就是大指和食指，所以这两个要啊拿出来去练。另外我们说，虽然传统的 ABA 当中会有很多精细动作的这种模仿，包括什么一二三四，就是那种用手指表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这种动作，有很多这样的动作，但是说在这个时候，在做精细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最好不要做这种枯燥的掰手指的这种训练，真的很无聊啊！你想象一下，你试一下，哎，你说这样做，哎，你伸了一个，伸了俩兔耳朵，伸了一兔耳朵，你让孩子也跟你做，做十回，每天做十回，这多无聊啊，对不对？所以项目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一定要为了他达到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进一步的去扩展你的训练方法。目标是一样的，形式更有趣。比如说我们这个星星的故事28，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孩，我们同时就是要练这个食指，就想练他指食指这个力度，伸出食指。那最开始的时候你让他伸，他也很难做到，那老师就想了一个办法，就那个印泥，大家知道吧，彩色印泥摁手印那种东西，或者你没有那种东西，拿那个水彩就是油叫什么水粉水彩这种东西啊，也可以，都可以让他在白纸上摁手印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做精细运动的精细动作训练的一个项目啊。哎，小朋友一看，哇，我这手一伸伸到这儿能印一个这个好看的指纹，他会兴趣大增啊，他会兴趣大增。这是我们说项目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说他印这个指纹啊，是不是也锻炼了他的食指的能力或者拇指的能力？同样是达到目标，但是这个孩子会很高兴很开心，学的也更容易，不会反抗。那如果你要生生掰他，他可能很痛苦，弄得你也很痛苦。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伸啊伸食指，包括就是你的项目的设置要精巧一些啊。然后精细动作我们还要讲，当你觉得这些都不好玩的时候，你可以增加手指摇的东西。什么叫手指摇啊？你在那个百度上搜一下，好多好多，就是一边念儿歌一边用手指做那些动作啊，其实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你为了增加更多的这种有趣啊，有趣，你可以做那个手影啊，手影就晚上的时候你打个手电啊，或者做出这种哎弄一张纸或者大白墙上，你做手影又跟孩子互动了，然后又能训练手指的能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设置项目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书上给了很多提纲啊，但它仅仅是提纲，提纲写得好不一定文章写得漂亮，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提纲给你，你还要根据孩子的能力，包括家长的能力，包括亲子之间的关系啊，这种特点，你再去完善，再去完整，再去完美啊，把这些东西做得适合你的孩子去做，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肯定是啊。这是我们说的精细动作，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大动作那个时候要做到相似动作不要放在一起做，那我们说精细动作更加要相似的动作不要放在一起做。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精细动作呀，它的这种灵活度或者说它的这种大脑的这种支配度要更精细，要更精密。你想你动一胳膊这么大一个物件动一下啊，它都能支配错了，那你这个二指跟三指，三指跟四指，你的这种这个每一个分配出来的这个支配度，它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任务啊。所以你现在试一试，其实我们这个四指，就是四指跟那个五指经常都分不开啊，经常都分不开。这是我们说的相似的动作不要放在一起啊，分着教。然后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家长一点，精细动作练是练了，但是你不要教他奇怪的动作，要教他奇怪的把手指拧成那种麻花啊，或者其他一些奇怪的动作，否则呢容易引起孩子的这种自我刺激，他把那手玩来玩去这种自我刺激。所以我们就是以最正常最平常的这种手势啊，或者说这个手指动作为主去教他精细。当然我们说精细，我们是对于那些精细极差的小朋友才会增加精细的东西，那对于很多小朋友他的能力还有，那么我们会通过物体操作去增加他的精细能力。 动物体操作其实是你手里有东西了，你拿根笔或者你拿个玩具，这些都叫物体操作，包括你玩 iPad， 这也是物体操作能力，都是会运用到你的精细动作的，你的手指的。那我们这一块啊，物体操作包括指令会在下几节课当中去讲到啊。那这节课讲的就是模仿能力，只要大家能够把这个大动作和精细动作这两个模仿能力捡起来，这是最基础的训练项目啊，把这个过程搞通了，然后后面我们教的这些内容啊就会更有趣啊，当然也会更难一些，需要家长去实践。无论你买多少书，你听过多少讲座，如果你不实践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他该怎么做啊。所以大家听完了讲课一定要赶紧的就往孩子身上去试去，慢慢的你就能琢磨出点一些东西了啊，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好，那我们现在模仿这边大概讲完了，然后家长可以去提问题啊，我们可以回答家长的一些问题啊，最好是和模仿能力相关的啊。有一位家长说，现在孩子两岁半，机构的艺术课上要求特，而且是在规定范围内，请问现在需要重点学习吗？还有使用剪刀也要重点学习吗？首先我们说孩子本身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如果你孩子现在连握笔都困难，笔都拿不住，你就不要要求他涂色或者是那个什么点连线或者说剪刀了。我们要根据孩子能力本身啊，比他能力稍微高一点你去要求他啊，这是我们说你要看孩子的程度啊，并不是说班里所有的孩子都拿笔都画画都拿剪刀都涂色，你的孩子也要做，不然的话你让他很痛苦的，他做不到他就会发脾气，会引发各种问题行为，让家长也很累。所以说握笔姿势非常规范，那他喜欢吗？不难。对于普通孩子来说，人家两岁三岁的小朋友已经能做画展了这个孩子目前我们的普通孩子的能力现在确实比以前高很多，如家长用的是以前的那些资料，几十年前的那些资料，已经就是跟现在孩子的能力已经不在，确实每个家长都很关注孩子的早期教育智力开发，所以整体的他们这种普通孩子幼儿园水平的孩子很高很高，相对高高很多。一次教孩子几个模仿动作呢？首先我们再介绍一下啊，可能刚才我忘了讲漏讲了，就是大动作模仿当中会有几块啊，首先我们可以分为手部动作，就是那个不是手部动作，就是上肢的动作，胳膊的动作。当孩子坐着的时候，你可以教一个胳膊的动作，比如说拍手，比如说叉腰，然后你可以再教一个头部的动作，比如说点头，因为手部和头部离相对远一些，所以你可以同时去教。另外你可以再加一个腿部动作，比如跺脚，坐着踏步，坐着踢腿等等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可以这样的同时教。但是如果你的拍手和叉腰你觉得有点混的话，那你就不要同时做这个上肢的运动，你可以穿插着去做。如果这位家长说教他跺一只脚他就跺两只，首先他可能对于这种腿的控制不是特别好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他辅助。当你示范完跺一只脚的时候，立刻把他的另一只腿摁住，然后把另一只腿抬起来去跺啊，就是在他出现错误之前你就给他辅助，你可以用一只手摁住另一只腿，免得他就不自主的就抬起来了，这样就可以了。会点头摇头怎么训练？首先我们说点头啊，先说点头。点头呢，很多孩子他的颈部这个肌肉发展的比较缓慢，经常我们掰孩子脑袋的时候觉得特别硬啊。那点头怎么做？首先我们让孩子坐好，你跟他面对面，然后你的双手要大拇指和那个二三四五这个手指要分开，双手放在他的耳朵两侧，大概耳朵的这个位置。然后你用你的这个二三四这个手掌用力去掰他的头啊，用力掰他的头，当然要根据孩子的这个脑袋的这个程度啊，不要太使劲，但一定要做到点头，要点头，然后你再给他强化，你需要用双手去抚他一下，这是点头。摇头也是类似，你只要就是双手放在他的脑袋的两侧耳朵部位，然后帮他摇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辅助的方法。拍手拍腿摸头啊，摸头不需要，点头就可以了。另外还要说一点，就是摸头啊这个动作我一般不会给孩子教，即便是教他头发的时候我也不会教他 很少很少教他拍头，为摸头，为什么？孩子很容易就变成自我刺激了，他会打头打得很，当然不是所有，但是我们怕他有这样的情况，自己打自己的头变成习惯了，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这些可能出现问题的项目去掉，啊，把摸头的这个项目去掉。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二步模仿？如果一步模仿可以了，你就可以去教二步模仿了，这不是有尝试嘛，对吧？当你觉得孩子可以往前进的时候，你先尝试一下，看看孩子的能力到底怎么样。一摁他就不做，这可能是孩子对你的那个手掌啊这种接触比较抗拒。如果他特别抗拒不愿意做，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稍后啊稍后延一延，当他对你的这种感觉更好的时候，我们再去做头部的这种运动啊。怎么教孩子任务观，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个后面书上有写过啊。先你先准备一个镜子，大一点的镜子，你的镜子上让他指鼻子、指眼睛、指耳朵都是可以的啊。镜子能够看到，其实这也是一个类似于大动作模仿、精细模仿。比如说，你说摸鼻子啊，然后你拿着孩子的手指让他点自己的鼻子，同时你的后面你要拿一个镜子在他的前面让他看着啊，看着镜子上他的手点他的鼻子了，慢慢他就知道那是鼻子了。这是我们很常见的，我之前讲过啊，就是没法指令的他就把知道的动作都做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是模仿了，已经是记忆了。所以你要在他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你就偏不做那个动作。如果你想训练他拍手，你还没拍呢他先拍了，那你就不要做拍手了，你就直接换别的动作，比如说叉腰，比如说跺脚，总之你不要让他指导你，而是你要去训练他啊，这个关系不要搞错了。因为整个这个模仿力其实练的是他的服从嘛，你看他都要领导你了，他就没有做到这种服从的这种啊标嘛，所以我们要赶紧换项目，而且要比他换得快，要在他出其不意的时候做，然后让他模仿。早教操早操来教动作嘛，首先我们说啊，早操的动作它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它相当于一个多步模仿。很多孩子其实到现在，很多孩子训练了很久啊，他可能都很难独立完成一套操，连续完成，别人都不教他，都不提示他，不辅助他，他自己很难独立完成一套操。这套操其实相当于多步的模仿，先从孩子一步开始，如果一步模仿 OK 了，做两步，两步模仿 OK 了，三步，慢慢加，不要一下子让他做那么多动作。然后孩子在幼儿园的问题就爱跑动坐不住，怎样才能让他静坐？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首先第一步你就要让孩子固定他坐在位子上不能出去。所以我们要看孩子他的程度，如果他是那种跑动的特别厉害的孩子，你就可以，尤其是在幼儿园啊，因为在幼儿园通常就是不让家长陪的，他可能一直跑老师也不管，只要在他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老师可能不会干预，那这个时候可能家长需要考虑一下孩子是不是需要进行更专门的这种康复训练。这是我们说给家长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吧。怎么教单脚跳？首先啊，怎么教孩子两脚跳跃？首先啊，我们说孩子的跳，一般普通孩子会在三岁左右会双脚跳，那单脚跳会更难，一般是在四岁左右能单脚跳，就当然也有啊往前发育的早的。教单脚跳的基础是他先会双脚跳，那教双脚跳怎么跳？家长可以给他买个蹦床啊，也可以说你拉着他的手每天去练习他的腿部的动作，跑动啊，多玩这些东西。他并不是说跳，不是说你想教他他就能立刻会的，他得是自己的肌肉，自己的这种下肢控制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才能完成啊，他才能完成。哦，这位家长说发指令拿给奶奶，走了他就走到别的地方或者转回来了，举例就可以了。首先问题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他注意力忘了，记忆力，也有可能是他对这个指令没听明白，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旁边有一些吸引他的东西他去看别处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奶奶发出指令拿给奶奶有一定距离，这个其实这是远距离的指令，在指令那块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啊，一个是近距离的指令，一个是远距离的指令，远距离比近距离还要难，因为对孩子的这种要让他变得更强，如果他完成不了家长辅助就可以了，嗯，就直接把他领到奶奶那儿就可以了，这是辅助。那 3岁一个月会双脚跳不会单脚跳啊。首先我们说孩子，你如果不会单脚跳的时候，先练他一个金鸡独立，先不要练单脚跳，先练把一只腿抬起来，用另一只腿掌握平衡，先练一个金鸡独立。会单脚跳不会双脚跳啊，这是我们孩子发育当中的一些特例啊。那这样的孩子呢，会单脚跳不会双脚跳，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认为他的双脚不太协调。如果他的那只脚就是不会跳的那只脚，你可以练他不会跳的那只脚的金鸡独立，然后把他两只腿的这个功能差不多能够平衡一致，不要一只腿功能特强，另一只腿可能功能特弱，这样的时候可能确实他不能双脚跳。那等他两只腿的神经发育都差不多的时候，你再教他双脚跳啊。会双脚向前跳是要辅助他向前跳吗？首先我们说双脚向前跳，比如说立定跳远啊，这种能力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能力。如果孩子还不会向前跳，你可以在前面稍微近的地方加一个目标，比如说你给他画条线或者做一个小障碍物啊，你让他去跳那个东西。或者最简单的，我们生活当中楼里面不有很多那个小区里面不是有很多瓷砖吗？你让他从这个瓷砖跳到那个瓷砖，慢慢建立起他的往前跳的概念，要给他一些视觉提示的东西啊。教孩子双手在双胸前咕噜咕噜转，他做不到转，只会上下，没有空间感。我们说这个跟孩子的空间概念没什么大关系，他只是不能支配他的双手这个精细的动作啊，这个大动作没办法支配，你只要用手去辅助他就可以了，慢慢就能会。另外你要注意，当你做咕噜咕噜转的时候，这个动作你辅助孩子一定要和你的方向是一致的，你往前转你也要辅助孩子向前转，相对于孩子来说你要辅助他向前转，而不是你往前转然后你就顺势把你的动作给他转，就相当于他在往后转了，这个时候是家长要注意的，要以他的那个方向跟你方向一致啊。他上音乐课最近不愿意跟着老师做了，以前可以的，我需要辅助他吗？首先你看他是不是这个东西已经会了，他就不愿意做了，可能是一种厌倦。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前几次做的时候挺开心，做的特好，然后慢慢的他就不跟老师做了，有可能他是会了啊，这个可能不是孩子的原因。但是我们说如果会了再让他做，可能是需要他有一定的服从能力。如果你偏要他做或者其他小朋友都做，那么你就辅助他做，不管他会不会，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参照能力，别人都做他也要做。好，那我们今天的模仿能力暂时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会讲那个指令听从啊，下次会讲指令听从。如果那个还有问题的家长可以去我们的 QQ 群里面啊，去群里面去讲。今天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晚安。